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艾琳带给大家的资讯下午茶，问候大家下午好。我们的节目是直播节目，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为大家带来轻松的资讯哦，咱们本地的资讯、经济的资讯以及一些好听的音乐。那么在节目直播期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想要来这个讨论的、互动的，都可以将您的想法哦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我们一起畅所欲言。首先呢，6月3号周三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美股市场上有哪些变化吧。首先呢，美股周三是自历史啊是一个高点被拉回了，投资人呢他一边在消化人工智能 AI 题材带来的乐观情绪，一边呢又会担心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引发的这个中东冲突的升温推动了油价的走高。所以呢今天美股三大指数是同步收黑的，但是费半的指数却是逆势收红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要指数的表现。首先道指呢今天是下跌了620.72点，跌幅为1.21%，报于50,687.07点。纳指今天下跌了239.93点，跌幅为0.89%，报于26,853.98点。S&P 500指数下跌56.1点，跌幅为0.74%，报于7,553.68点。而费半指数今天上涨了190.69点，涨幅为1.39%，报于13,916.96点。同样的，昨天发布的强劲的就业数据啊，带动了美殖利率的和美元的同步走升。市场预计呢，如果劳动力市场继续维持一个韧性，美联储短期内降息的空间可能会受限。市场也在持续的关注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展。美国总统川普本周稍早的时候表示，美伊双方的这个协商仍在快速的推进当中。不过呢，日前他在接受纽约邮报的采访时也坦言，如果伊朗的这个封锁措就是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可能持续到劳动节哈，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不高。同步的，中东那边还是不安单啊，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的真主党发动军事行动，也使得这个停火协议的前景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也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时间变得更加的模糊了。那么今天伊朗也发射了弹道导飞弹啊，然后和无人机攻击了科威特，也迫使科威特的国际机场暂停了停运，以及呢，美国同步打击了伊朗的叫做格什姆岛。美国的西德州原油一度呢突破了每桶$96，布兰特的原油也逼近了每桶$98。周三的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8元，而且。在黄金方面，现货的黄金呢下跌了1.23%，报于4,433.51美元每盎司。现货的白银跌了3.19%，报于72.7086美元每盎司。今天铂金跌了3.78%，刷新了这个也是一个日低点哈，是1,858.58美元每盎司。现货的钯金跌4.73%，报于1,305.2美元每盎司。我们再来看一下主要的几大个股方面 ，Meta 今天是涨4.24%，报于622.98美元每股；亚马逊跌了2.53%，报250；苹果跌1.57%，报于310.26；微软跌3.17%，报于427.34；Alphabet 跌0.76%，报于355.68。特斯拉跌0.01%，报于423.7。英伟达今天跌了3.62%， 报于214.75，而英特尔今天是涨4.43%，报于112.71。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呢，要带大家重点的去关注一下加州州长初选的相关的这个新闻。昨天呢，加州是进行了初选，加州的州长呢也将从60位州长候选人中决出前2名来参加11月的决选。截至昨天晚上的10点钟，共和党籍的候选人史蒂夫·希尔顿和民主党籍的候选人叫做泽维尔·贝塞拉领先于其他的候选人。那么得票数超前7名的候选人分别获得了94.4%的选票，其余的53人的得票率呢均未过1%啊。那么其中共和党籍的前2名候选人分别是希尔顿和查德·比安科，得票共计占了37.9%，而前5名民主党籍的候选人呢合计得票为56.5%。各个机构和组织呢，也从5月27号到6月1号所进行的7次民调中，包括对贝塞拉呀、希尔顿和民主党人汤姆·斯泰尔等等，他们做了一些排序哈。那只是顺序会有一点点不同。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各位州长。初选结果的候选人他们的得票率吧。首先呢，目前就是这个计票时间是截至到6月2号的下午10点40分哈。前7名分别是史蒂夫·希尔顿排在第一位，他的得票数是116.59万，那么占比是26.9%。第二位的是泽维尔·贝塞拉，他的得票率是，他的总票数是111万，然后7607，他的一个百分比是25.8%。第三位的是汤姆·斯泰尔，他是859435票，占比19.8%。第四位是查德·比安科，他的得票是485887，百分比占11.2%。第五位是凯蒂·波特，他的票数是214966，百分比为5%。那San Jose的市长马特·马汉，他的得票率是他的得票数是194386，百分比占为4.5%哈。那么最后一位是安东尼奥·维拉莱戈萨，他的得票总数是56568，占比为1.3%。那么在副州长的一个竞选当中呢，今年共有16名候选人竞选加州的副州长，暂时名列前2位的是民主党人叫做马士云和共和党人叫做格洛利亚·罗梅罗，其余的2位呢均为民主党人，一个叫做乔什·弗莱代，还有一位是迈克尔·塔布斯，其余的候选人得票均未超过8%。此外呢，周务卿的投票，今年呢共有4位候选人竞选了周务卿啊。目前胜出的前2位得票数占总体票数的95.9%，证明前2位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现任的周务卿，民主党籍的雪莉·韦伯和共和党人候选人唐纳德·瓦格纳，他们将进入11月的选举。目前他们2位是得票率最高的。那么排在第一位的是雪莉·韦伯。他的得票数是228037，占比是55.6%。第二位的是唐纳德·瓦格纳，他的得票数是1652362，他的百分比是40.3%。 所以相当于呢，在州务卿的候选人当中，一位民主党籍的雪莉·韦伯，他是目前领先的，然后第二位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叫做唐纳德·瓦格纳，他呢是位列票务的第二位啊。这两位呢将进入到今年11月的一个决选当中。那接下来再快速的过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职位吧。今年呢有三人竞选加州的审计长职位，那么现在最终就是初选结果现在遥遥领先的分别是玛利亚科恩，他的得票数是224万5078，占比为54.5%。第二位是赫伯摩根，他的得票数是169.6927，目前的占比是41.2%。那这两位呢也将进入到11月的选举，其中呢玛利亚科恩他是民主党籍，共和党籍是赫伯摩根。那么在目前财务长的竞选中呢，今年有6位候选人竞选了加州的财务长哈。那么现在得票数最多的是民主党籍的埃莱尼·库纳拉基斯，他得票最多，约占35.9%。那另一位共和党籍的候选人詹妮弗·霍克斯，他得票27%。而在总检察长的一个选战当中呢，共有3位候选人竞选加州的总检察长，包括现任的检察长民主党的候选人叫做罗布·邦塔，他呢是以52.5%的一个数据遥遥领先的。前司法部的民权司的副助理总检察长叫做迈克尔·盖茨，他目前获得42.7%的选票，这两位预计会进入11月的选举。同样，我们再来关注另外2个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个是保险局长。今年共有11位候选人竞选加州的保险局长。那么现在2位民主党的候选人，一个叫做 简金以及本·艾伦是遥遥领先的，他们两位有望进入11月的选举。而在加州的公共教育总监这个职位的竞选当中，共有10位候选人参加了竞选，目前排名前2位的是奇诺谷学区的教委会主席叫做索尼亚·肖，以及圣地亚哥联合学区的教委理查德·巴雷拉，他们两个人的合计得票率目前是领先的。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个具体的数字啊，包括想看看到底都有哪些人的话呢，您就发初选两个字吧，初选两个字到961961，关键词初选，艾琳呢稍后就将这条新闻的 link 传到您的手机上。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收到了手机尾号7670这位朋友回复的初选，稍后呢艾琳会将 link 发给您啊。这样的话呢会比较让大家明确我们今年大概，当然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消息它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这个呢也只是截止到昨天，也就是6月2号晚上的10:40左右啊统计出来的一个目前的一个领先趋势了。但是最后的一个情况呢可能还要等待官方公布的一个最后的消息，因为现在可能还有一些票还在计算当中，但是有一些人的领先优势已经是遥遥领先了哈，就算是再翻盘也没有什么悬念了，所以说呢也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如果说您同样关注这次加州这个初选前有哪些人是排名比较靠前，然后具体又有哪些人在竞选哪些事务的相关的候选人呢，大家都可以发送初选两个字到961961，发送初选两个字到961961，稍后呢艾琳可以把相关的新闻链接发到您的手机上。接下来咱们关注的这条消息呢和很多要领社保的朋友们有关系啊。对于那些仍在通过纸质支票来领取社安退休金的 美国人来说，这种方式呢，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了，因为美国的社会安全局正在逐步的淘汰过去的付款方式。这项变更源自于川普总统去年3月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这个命令就意在推动实现美国银行账户收支的一个现代化，并且呢，要提高运营的效率。根据这项命令，联邦政府发放的资金必须要通过电子方式来进行支付哈，仅在少数情况下才允许例外或者是豁免。那这个变化呢，不仅会影响到受益人领取社会安全金和社会辅助金的方式，也会影响像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福利金以及美国国税局的退税款的支付方式。那么今后呢，美国联邦机构将不再以纸质支票的形式将这些款项寄送给受益人，相反的，政府鼓励受益人要注册一个直接存款或者呢是其他形式的数字支付方式，相当于就是要做点银行卡之类的。那么川普政府表示，这种付款方式可能会更加的安全，因为呢，纸质支票更容易出现遗失、被盗、遭篡改或者是无法投递而被退回的一个可能性。此外呢，美国的财政部也指出，每张纸质支票的处理成本超过了$3，比电子支付的成本高了20倍。市安局也明确地表示，说今年就打算全面地过渡到电子支付方式上去。这个转变呢，每年可以为联邦政府节省数百万美元。社会安全局正在敦促那些仍在通过纸质支票来领取社安金的人，尽快地改用电子的支付方式。在这里呢，也提醒咱们各位华人，也希望大家奔走相告哈，听到了呢，旁边的邻居呀，包括身边的亲友，有没有一些可能是一些长者，他们还在用纸质支票来领取社安退休金的不一定是退休金，就是社安金的啊，希望他们尽快的去留意一下社安局的通知啊，赶快的去改用电子支付方式。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就是特别特别的让大家觉得哇塞，就觉得 amazing 啊，也是关于外星人的，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好了。前 CIA 的通灵情报员曝光了4个外星人的基地，怎么回事呢？曾经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担任通灵情报员的陆军退役情报人员叫做布凯南，他透露啊，地球上有4个极其隐蔽的外星基地，这些设施隐蔽在偏远的山区里，用来作为情报收集中心、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维修设施和外星人的入口。这个观点呢，是布坎南在日前播出的《美国炼金术》在这个播客节目中做的惊人爆料。他还曝光了这些外星基地的具体地点。布坎南说啊，他曾经在冷战时期呢，参与过一项有关于特异功能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就意在研究人类意识能否用来从远处搜集情报，而他的任务呢，就是监控相关的设施。这些外星基地最早呢，是由具有遥视功能的一个人叫做普莱斯，在1973年率先发现的。普莱斯呢，曾经是一名警官，他也是最早参与政府研究这些 UFO 不明飞行物项目的人员之一。在这里呢，要和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遥视功能。遥视功能通俗的讲呢，就是咱们民间常说的千里眼，它呢是一种超感功能啊，指的就是一个人他是具有可以遥控感知某一个遥远空间或时间上某个地点呢、物体呀、人物或事件的能力。简单的来说呢，比如说我坐在美国，我就可以看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我想看到的那个情景，它可以完全如实的去这个描述出来，这个就叫千里眼，就是坐在这里就可以看世界。 那么 CIA 后来还启动了一个叫做8200的项目，重新考察了这些地点。项目呢，就是意在验证这些遥视功能者，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遥视功能者，他们是否能证实普莱斯这个非比寻常的一些说法。那么布坎南说，他负责监控的四个地点分别位于第一个地点是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海斯山，第二个地点位于澳洲是奇尔山，第三个位于津巴布韦叫做尼扬加尼山，以及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一个著名的山脉比利牛斯山。他表示啊，这些基地都有不同的作用。阿拉斯加的基地呢，是用于外星人收集情报的，澳洲的基地是作为他们 UFO 的入口，而津巴布韦的设施呢，则作为外星人飞行器的维修中心。他说，普莱斯等早期的遥视功能者就发现海斯山的山里有人类和外星人的活动，他们看到外星人和人类一起工作，那里似乎是一个情报的收集点。然后呢，他后来又亲自以遥视功能查看这个地点的时候，发现情况又改变了，那里的设备已经自动化运行了，不需要人员再在那个地方工作了。但是他说，这个设备啊，隐藏在山体的深处，一般人几乎是不可能找到的。而位于澳洲奇尔山的第二个外星基地呢，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布坎南将其描述为外星访客的交通枢纽。他说，奇尔山啊，就像是地球的入口，友善的外星人会从那里出发，散布到世界各地。他将那里的设施比喻为机场，就是外星生命要通过奇尔山的入口，抵达地球，然后在那里再分流。他说，在飞机抵达，乘客下机之后呢，维修人员就开始对飞机要进行一些安检啊、维修的工作。那里的外星人似乎知道他们被监控着。好有意思啊。那么第三个呢，布坎南提到第三个外星基地位于津巴布韦的叫做尼扬加尼山，他将这个设施描述为 UFO 的维修中心，说那里啊戒备森严。在谈到这个地区曾经发生的失踪事件时，他就推测那些偶然发现敏感讯息的人类可能就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了。他说，你看的太多就会消失。言外之意就是你知道的太多了哈，就是如果知道太多秘密的人类呢，可能就会被这些外星生命偷偷的绑架，或者面临其他的严重后果。那第四个外星基地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布坎南说他并没有亲自的去调查过这个山脉，但是呢，他不确定。布坎南强调，但是多名具有遥视功能的独立者都对这些地点进行了类似的描述，他们都是在事先都不知道目标是什么的情况下完成了遥视功能，并且画下了草图。而且他补充说，他在这个遥视过程中绘制的草图与普莱斯多年前绘制的草图都非常的吻合，那么他就可以证实这段设施是确实存在的。这个消息啊，无疑真的是又打开了另一扇门了。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外星生命您是怎么看的呢？您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您觉得他说的都是真的，您扣个一到961961。如果您觉得我不相信，您扣个二啊，发送到961961。我们稍后看一下大家的比例。当然了，您如果还对这条新闻的详情感兴趣的话呢，您想，哎，我等到结束之后，我再好好的去网上做做功课，包括这一期。它是一个油管的播客节目，您想看链接的话呢，您就还是发 UFO 吧，到961961，发关键词 UFO 到961961，稍后呢，艾琳就将详情跟油管的链接发到您的手机上。各位好，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刚刚后台有两位朋友来互动了，手机尾号0013，他发了 UFO 啊，对这条新闻感兴趣。还有一位手机尾号5959的朋友，他留言说，艾琳，我关注了4-5年有关这些内容了，当时就是相信我们不是唯一的生命啊。 艾琳跟您的观点也是一样的，你说宇宙这么大，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哎，怎么可能在其他的星球上没有生命呢？或许真的是我们科技水平太有限了啊，还没有发现他们，但或许呢他们就一直在注视着我们。而且今年呢，川普总统也下令这个战争部包括 NASA 呀很多的相关部门都披露了很多关于 UFO 的解密的视频啊，那真的是有图有真相的。那这次呢，又是前国家情报局的一位陆军的官员，他暴露他的爆料啊，也是非常的爆料满满。他这次都已经是直指具体地点了，说地球上有四个外星人的入口啊，包括他们的基地，也说的是有头有眼啊。如果大家想看这期叫油管节目的话呢，您就发送 UFO 到961961，稍后呢艾琳会将详细的资讯发到您的手机上。那接下来呢，先和大家说一个这个旅游的消息。2026年呢，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这不仅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也是一次难得的人生体验。为了纪念这一盛世呢，我们希望之声的希望之旅特别推出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旅游，带大家重新的走访在建国历史中那些重要的现场，让您亲身的感受自由、信仰、法治和共和精神是如何塑造了今天的美国。这次的访问呢，会带大家探访到普利茅斯、波士顿、莱克星顿、费城、弗吉山谷、麦克亨利堡、约克镇以及华盛顿 DC 等等美国建国的历史重镇，实际的了解美国的独立战争的关键开场和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诞生地啊，以及建国先父们为自由和共和所付出的努力和心声。我觉得在建国250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有这样的一场旅行可以去探访，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对于曾经参加过希望这个建国之旅的老团员来说呢，这也是一次重温历史和老朋友相聚的难得机会吧。如果您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旅游的朋友，也是一次可以深入了解美国历史和精神的传承之旅，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报名哈，我们一起来跟随着旅游啊，跟着建国先父的足迹吧，然后去叫走上一堂历史课哈，真的是用脚去丈量这些历史发生的地方。那这次的团期是7月30号到8月5号啊，是暑期。那么团费是2695，包含着7天6夜的食宿、门票、大巴以及旅游的一切费用。集合地点呢在波士顿。如果说您正好有计划暑期去东部玩玩，不妨考虑一下这次的建国之旅。也特别的欢迎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去参加一下哦，相信会是一场非常难忘的旅行。同样的，6月15号之前报名呢，大家还可以获得一个200元的礼包，包括台湾足弓鞋店、韩国的这个来自济州岛的名特产啊，这个叫红海参野养生胶，以及深黄的黑参片，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啊，相当于跟着全程每天都有营养品可以吃。而且曾经参加过希望之旅的朋友还有机会额外获得方伟签名的美国宪法的书籍一份。您感兴趣的话呢，就编辑旅游两个字发送到961961就可以了，编辑旅游两个字发送到961961。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看一个跟这个世界杯有关的消息啊。首先呢，卢比奥重申将严查赴世界杯的伊朗足球队。周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再次重申，美国绝不允许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联系的人员混入伊朗代表团入境美国，参加6月份即将开幕的2026年国际的足球世界杯。2026年的世界杯是由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将在6月11号开幕，一直持续到7月19号正式结束啊，总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尽管美国和伊朗目前是处在战争的状态，但是卢比奥在众议院的 委员会听证会上明确地说道，华盛顿对伊朗足球队以及工作人员的入境没有任何的问题。不过呢，他也警告说，我们绝对不允许伊朗代表团中有人混水摸鱼，安插一群和体育毫无关系，却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类似组织有关联的人，不能把一群恐怖分子带进我们的国家，然后假扮他们是记者和体育教练，因此我们会密切地关注此事。目前呢，美国以及多数国家，除了中共、俄罗斯以及北朝鲜之外，他们这三个国家除外，他们其他的国家已经将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定义为外国恐怖组织了。那么除了恐怖组织这些不安因素之外，签证呢也成为了伊朗在世界杯前的担忧。从5月19号起，伊朗国家队呢，他们一直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进行训练。上周呢，队员们前往了位于土耳其的这个驻美大使馆申请赴美的签证。为了应对赛程，伊朗呢最近已经将世界杯前的训练从美国转移到了墨西哥，预计呢他们会在墨西哥停留备赛，随后再前往美国来参赛。一位伊朗的足球官员在6月2号的时候也透露，伊朗的国家队前往墨西哥的签证已经于近日发放了。那么除了签证问题，伊朗的赛事地点也曾经引发过一些热议。为什么呢？因为本届世界杯伊朗的三场小组赛全部都落在美国的境内，就是把压力一下子就给到了美国这边。为此呢，伊朗曾经多次要求将赛事的地点转移到墨西哥，但是呢，都被国际足球总会，就是 FIFA 给拒绝了。伊朗国家队在2026年的世界杯中被分在了 G 组，将于6月15号在加州英格尔伍德迎战新西兰国家队。在21号的时候，伊朗队还将跟比利时队进行比赛，随后呢，在26号西雅图迎战埃及队。总之也祝他们一切好运吧，因为我觉得体育的纯粹就在于它超越了国界的硝烟。即便这个伊朗和美国还在打仗，但是美国的国务卿也放出态度了，他们不会阻止伊朗的球员来参加比赛的，对不对？但是呢，严禁这些混水摸鱼的人以及一些恐怖分子，他们利用这个比赛混入到美国，对美国的公民和这个人，就是人权造成威胁。但是呢，我特别就是喜欢世界杯的一点，就是它真的打破了种族啊、肤色啊，包括国界的一个限制，它也超越了什么战争，然后它带来的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理念，就是竞技，然后全球团结，坚韧拼搏。那么正如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主题曲所唱的，就是一个世界大同的理念。在这里呢，也和大家要隆重的推荐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是拉丁天后夏奇拉携手尼日利亚的歌手叫做 Burna Boy 共同演绎的一个叫哒哒。那这个哒哒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源自于意大利语，就是来吧加油的意思。旋律呢依旧融合了就叫做拉丁的雷滚顿和非洲的节奏啊，非常的动听抓耳。那这次呢也是拉丁天后夏奇拉第三次为世界杯进行献唱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再次说一下我们节目的赞助商的信息，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它呢是精选加拿大优质的西洋参熬成的黑膏，它可以对于我们日常的提升体力、睡眠以及呢稳定空腹血糖有非常好的帮助，我们的节目中也一直在和大家推荐了。如果您想要找一款非常健康的，然后非常的能够有一个日常的身体的滋补的产品吧，那么这款产品推荐给大家，它温补不上火啊，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发送黑色的黑，黑色的黑这个字到961961就可以领取85折的优惠订购链接了。那么也感谢大家去可以去了解和尝试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说一个 咱们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的消息。我不知道这个点有没有英伟达的小伙伴下班了，是不是工程师下班都会比较晚。那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就是跟英伟达的老板黄仁勋有关系哦。最近黄仁勋有点忙，有着 AI 教父之称的这个黄仁勋呢，他已经确定将登上韩国的人气综艺节目，就是刘在石的 On the Block， 这将是他首次登陆综艺节目。不少网友直呼啊，哇塞，大跌眼镜，太不可思议了。黄仁勋先前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他要访问韩国，在6月1号的时候他出席了英伟达 GTC 韩国伙伴之夜的活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笑称，他说希望啊能抽空品尝韩式的炸鸡、参汤以及烤五花肉，也释放出了要深化和韩国科技产业合作的重要讯息。那么在韩国的当地时间6月2号，节目刘在石 On the Block 制作组单位呢也证实黄仁勋将作为嘉宾来出演节目了。节目方介绍，黄仁勋不仅是生成式 AI 浪潮的推手，也是一个从洗盘子少年蜕变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 CEO 的励志人生啊，他本身就是一段传奇。这次黄仁勋在全球范围内首次登上综艺类的谈话节目啊，也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所以制作单位期待说透过主持人刘在石的视角，可以带大家一窥这位科技巨人不为人知的一个真实面貌。那么消息一出呢，也引发了大批网友惊呼，说黄仁勋的世界竟然是黄仁勋的首次综艺竟然是刘在时，说真的大发啊！还有的人说呢，哎呀，真的是好好看看，很期待，很期待。这个人一出名啊，就会有人群起效之了。最近呢，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山东的小伙火了哈，是一位东北小伙，辽宁丹东的小伙，因为黄仁勋他经常穿着这个皮大衣嘛，然后呢。一位居住在辽宁丹东的农村28岁青年叫做杨洋，他自己呢长得和黄仁勋有点像，然后呢他就是花费了100元购置了一个皮大衣，然后他把他的头发用面粉染成了白色，然后呢就拍了一个这个视频哈，在短视频平台呢就复刻黄仁勋中国行的名场面，这个然后他给自己取的网名叫什么？黄银勋，银是银子的银哈，黄银勋。那没想到他以这样的一个形象就快速的圈粉，在短短数十天内呢就暴涨了数万粉丝，直播间也涌入了上万人，迅速卷入了山寨成名的舆论风暴。根据中国路媒的报道说，杨洋出生在1999年，曾经也当过洗碗工和拉面的师傅。然后5年前呢，他回乡一边务农一边经营短视频。他透露啊，之前就是因为网友留言说，哎，你长得有点像黄仁勋，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启发。那前不久呢，因为黄仁勋随着川普的总统访问团哈一起来到了中国，也掀起了一些热潮，他也非常听劝的尝试模仿，没想到单支影片的播放量就1500万，真的是泼天的流量。但是啊，这波泼天流量也带来了巨大的焦虑。杨洋受访的时候也坦言，我完全没料到我会走红，哎，我现在真的很害怕。他表示这几天呢已经有不断的遭到短视频投诉而被迫下架的一些情况了，甚至呢还收到了一些人，他说我们是就是英伟达的法务团队，然后警告你不要再发布类似的内容了。当然了，他说这个可能都是冒充的啊。面对此起彼伏的批评浪声，他也强调啊，他说自己呢只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呢也是火一把，然后赚点钱吧。然后他也说自己也并没有像之前传言的说月入10万，现在直播一场仅仅有几百块的收入。但是呢，他说我现在已经特别注意了，绝对不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和损害企业的名誉。 他也表示，我非常的崇拜黄仁勋，得知黄仁勋也是洗碗工出身，创业成功还成为了硅谷传奇哈。他也坦言，听了他的故事，让他都觉得通过模仿黄仁勋拉近了和商业大佬的距离。他呢也想抓住这波命运的流量，然后改变自己的命运。好，以上的新闻就来自今天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